各位新家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纯。今天在这里呢，温哥华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呢，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来讲论关于生命源头这个主题当中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讲题，就是讲到耶稣来谈论自由。洪牧师啊，其实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尤其是现代人啊，我们最崇尚的一点就是自由了。不管是像我们已经成熟的人哈，还是我们年轻的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在口头上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要自由。很多从中国大陆移民到这边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也是崇尚西方社会的自由，所以他们才移民到西方，都是觉得说啊，在西方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呢，耶稣也来谈论自由这个主题。当时那个社会哈，就牵扯到自由这个话题，看上去真的是很新潮啊。所以今天呢，请牧师来呢，就是来跟我们讲一讲当年耶稣怎么来谈这个自由啊。
自由人家一般以为的就是很现代的观念，但是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其实自由是圣经里很大的一个主题。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如何得到自由的事。凯撒，你能不能把第八章31到32节两节给大家念一下？
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31节讲到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方面的两大主题相关，一个就是真理本身，我们要晓得真理。如何晓得呢？耶稣的条件是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原来真理只有一个管道，做耶稣基督门徒，做他的门徒，遵守他的道，而不是只是听他的道。不是真理的晓得不晓得，不是只是一个理性的观念，不是头脑里的知识。真理被你晓得，是要你听明白了，头脑清楚了，心里相信了，而且得出力量了，行出来了，那这个过程完成了。你要常常这样，你就知道什么叫真理了。他说常常遵守我的道，所以真理的得着不是只是一个课堂里的知识，真理的得着是生命的果子。你们必晓得真理。那么真理给我们它的宝贵之处在哪里呢？原来知道真理可以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结果，这是人要渴望的，那就是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没有人不喜欢有自由的。所以正如你说，后现代一个叫的最响的口号就是自由。孩子很小了，他叫我要自由，每个人都要自由。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你如果真要得自由，你必须先晓得真理。如果你要先晓得真理，你必须先来什么？信我，成为我的门徒。主耶稣说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意思就是说，主他自己是真理的本体，而真理是我们得到自由的保障。如果离开真理讲自由，首先谈的就根本不是自由那么一回事，你的那个自由恰好就是不自由的表现。所以你真正的要知道什么叫自由，首先要明白有关自由的真理。所以圣经上面整本圣经就告诉我们如何得到自由的真理是什么，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而我们要得这个真理呢，又得非得相信耶稣基督不可。
但是牧师啊，真理好像和自由啊不能够把它很容易的联想到一起。比如说吧，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说话，说孩子很想玩啊，很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妈妈就说你要听话啊，你要听话的话你才能够想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说，他自己认为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比如说我想要出去玩，没有人可以限定我。如果按照妈妈的道理，我可能就不能出去玩，我要在家里练钢琴啊，或者我要在家里做事情啊，因为那是妈妈的道理嘛。可是对我自己来说呢，那不是自由啊，我想出去玩啊，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我想晚上不睡觉，十二点都不睡觉去打游戏机，那是我自己的自由吗？怎么可能和妈妈所说的那些道理相连接联系呢？所以主耶稣讲呢，说你要懂得真理，你才可以有所谓的自由。这个就让很多的慕道朋友呢，他们会觉得比较难理解哈。
这问题其实是很大的问题。自由这个观念本身就是康德他提出的四大二律背反当中其中一个二律背反。什么是真的自由？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本身来到世界就是一个命运的偶然结果，是大自然的选择，这本来就是由不得你。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呢？我们在国内教导当中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什么意志为转移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历史的规律决定的，我们都活在一个规律当中。所以在这里马克思主义里面，自由根本没有任何意思，自由不是什么特别价值。那么因此，但是他也知道自由这个词不能完全来攻击他，所以就变成一个专制和自由的斗争，变成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变成是两个经济制度之间的比较。其实你要社会主义，你一定要很专制，国家才能做社会主义，因为一切国家计划，人们都不可以拥有私有财产。所谓这种真正的所谓社会主义是跟专制连在一起的，而资本主义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合法的拥有财产，你用自己的财产可以拿来做生意，如果市场买你的，那你就可以发达，因为这个资本是自由流通的，它维持公正。资本主义不一定不公正，资本主义就表明市场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就表明市场是专制控制的，这叫计划的。这计划不是你计划，对不起，是那个国家计划委员会来纪委来计划的，他们来做，而他们用的钱呢是你们的老百姓的钱。所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面，真正的来讲，自由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人们宝贵的，可是自由这个词呢也是被人误解的最厉害。怎么厉害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十多年前啊，那是在邮币查经班带查经，都是邮币系的一群学生啊学者啦，我们就查这一课何谓自由。因为主耶稣说真理必将得自由，第一个题目给他们就是请你谈谈啊何谓自由，什么叫自由。当时很多人就觉得红某人在给我们开玩笑嘛，什么叫自由，这还得问我们吗？孩子都懂嘛，正如你刚刚讲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自由嘛。那我就说了，那你到底想干什么？没有人认为现在他是完全自由的人，对不对啊？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被束缚住了，那请你说说看。我问了以后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大家面面相觑啊，哎呀，这问题倒没想到啊。况且在查经班里，我能把我心里的意思都讲给你听吗？果然有人比较聪明，就想出一个听起来呢也是蛮好的一个，我想旅游。旅游这个词听起来也挺高雅的，也不俗嘛，对不对？你不知道我想什么啊？我想做女王啊！我想统治全世界，人家讲你是疯子啊，对不对啊？啊，我想有时候要多少财宝就多少，你太贪婪了，对不对？都不好讲。哎，讲一个我想旅游，这种你不可以责备我吧？而且旅游挺高雅的，做一个人嘛，希望是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嘛。旅游作为一个人的阅历和知识的增长，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件好事。那我说好，那你喜欢旅游，那我问第二个人，那你觉得你最想做的什么事？结果那人想了半天，居然想不出第二个。我也喜欢旅游，为什么呢？旅游肯定是一个想干的事情，在旅游里你一切的愿望都可以达到，你可以吃最好的大餐，可以做最好的五星级宾馆，你可以看最好的风景，玩最好的，反正人的一切享受都可以用旅游这个东西包括进去了。你也可以去幽会情人，借着旅游你可以做你任何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是说得出口的，那除此以外你叫我说什么呢？那我就说到底啊，决定你们自由不自由就是个经济问题了。 你之所以不能旅游，你现在必须读书，你要打工，就是你没钱嘛。那钱能够解决自由问题了，是不是有钱人就最自由吗？这么讲，自由很简单了，就化为有钱就是了。自由是个经济问题，大家觉得好像也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盲点呢？最主要大家对自由这个问题呢，根本没有真正的了解。其实他们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已经感到不自由了。怎么不自由呢？因为在这环境里，我能够把心思讲给你听吗？如果做一个男士，他能想我有很多梦中情人，我都希望跟他们幽会，他能讲吗？现在当官知道都做娶二奶三奶的，那他有了这个地位他就做了，他没地位的时候他做不到，他也不好意思说。那意思就是人是罪人的，心中当中有很多各种不洁的念头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讲出来可能就认为你根本就是马上就吃面子了，或者那你感到不自由了。原来真正的一个所谓真的要讲这个自由呢，不是自由，你是由自。我们讲那就是放纵自己嘛，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叫自由，就由自，由我自己决定。
哦、把它倒过来，
倒过来，说你这叫由自嘛？其实由自呢是一个最大的罪，就叫自主。当年亚当和夏娃为什么要去吃？他就把这个自主权拿下来。我不是非要听你上帝耶和华的话我才能活的，我自己不听也可以活，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啊，不属于你上帝的，那这就是自主，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上。可是上帝说了，我们的生命是他创造出来的，都在他的手上，我们能够活着的是因着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我们就必然死，那你吃那树上的果子就必死。说穿子就是你吃那树上果子就表明已经不听我的话了。很多人脑子一听啊，那果子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你吃果子就表示不听上帝的话了，不听上帝的话就造成你自由的真正丧失。本来可以在伊甸里无忧无虑的玩，现在在伊甸里看到耶和华神的脚步声就躲起来，在自己的家躲起来，对不对？两个人本来看得很顺眼，也看不顺眼了，互相遮盖。过去只要一个听上帝的话是保证上帝给你伊甸一切自由的保障，你自己拿掉了。所以在这里面世人对自由的想法是带着罪恶的，如果他把自由解释为由自和自主的话，那是跟真理没关系的。只有我喜欢不喜欢跟真理什么关系呢？那是你妈妈的道理，这是你政府的道理，这是你教会的道理。我恰好发现这些道理都限制我，我要把这些道理都粉碎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啊，您刚才说的有很多朋友呢，他们真的是这样回答。比如说你带他们来教会啊，他们呢听了福音的真理的时候，他们说啊也蛮有道理的，虽然有一些问题他们还不能解决，但是他们说总体来说福音还是让人做好事啊，还是对我们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啊，啊，还是让别人多信的好，所以他愿意把他的家人、把他的孩子、把他的朋友都介绍到教会来，说你们都信吧，你们信福音，这个社会就好了哈。但是说到自己呢，他就说，哎呀，我现在还不到时间嘞。比如说，哎，我就是抽烟嘛，那我不想失去这个自由啊。或者说，哎，您知道吗？我是在生意场上做生意啊。真的是我们做生意怎么可能去信教呢？信完了之后我们还怎么去做生意呢？我们就没有做生意的这种自由度了嘛。那有的朋友就说信主啊最大的问题就是让我觉得哎呀很多事情我做不得了，我觉得已经失去自由了，你们说让得自由反而让我失去自由，当然我不太愿意这样做，或者说我不想这样选择，或者说等我老了我一切都搞定了我再选择去相信耶稣去做那个好人啦。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这种自由对他们来说好像他们不能理解。
是，这正是人的罪人的一种心思的最大暴露。所以他们的自由的理解就是要随心所欲，而真正随心所欲的事情呢往往都是不合真理的事情，所以他认为真理是妨碍他的自由了。所以后现代主义就是说存在主义不承认有什么先定的真理，人活着就是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发展最大的自由，以这个为前提。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如果只是以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候，我反过来写，有些事情你不想做你能做得到吗？那个抽烟的你说我现在来信主的话，那看来我要放弃抽烟的习惯了， 那我觉得为了我的自由还继续抽烟的自由，那我就不能信主。我反过来讲，这是你被捆绑，因为你抽烟你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叫你不抽烟你很难受，是不是啊？那你被香烟被捆绑了，所以你不能说一讲到自由你要想到你就可以不做什么事情的自由，你有没有呢？如果看有些人啊，工作的表现比你优秀，你会不会嫉妒他呢？那你说哦，这个事可能是就会有的，但嫉妒的感觉好不好？哦，这感觉不好，这感觉不好，你不想要有，那你能不有呢？他说不行，他这摔了的感觉就上来了。他说我看到这种情况，这是我控制不住的。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有的时候听到什么事情呢，我也有不由的就是控制不住了，真的照着你的心愿去做了。你这种喜欢吗？哎呀，每次发一次脾气我就很伤神，每一次我嫉妒了以后让我弄得我也心情很坏，那你是不希望自己心情很坏的吗？但是你做不到，就说明你本身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你不自由所干的事情呢，只能是不自由的事情，比如抽烟呢，或者你看好事，你当然愿意别人都做好事了，就等于一个骗子都不希望别人骗他，只有他专骗别人的就好了。别人都是最好不但不会骗人，而且简直是诚实的老实的，就认为世界上没有骗子了，那你就得逞了，对不对啊？小偷当然不希望人人都去偷啊，人人偷你偷我，我偷你，他的责任也就没有了，对不对？他最好是什么？只有供他去偷，别人都不去下手。那小偷不会反对别人不偷的，说谎的人都希望别人是诚实的人，大家跟他一起说谎，谎来谎去，最后他拿不到别的什么。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罪人啊，不自由的人呢，因为不明白真理，你讲出来的自由观念呢是互相矛盾的。你以为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自由吗？原来有很多事情你不想干你还得干了，那才是真的不自由。有的人假报成捷，明明不是你做了好事，哎，记在你的账上你沾沾自喜，就说明你心里觉得这种事情如果你真做了那是很好不过的事情。既然你记得这么好，你为什么实际又不做呢？但实际做要付代价的，要付钱的，要付上你的辛劳，付上你的时间，那你自己觉得这就不值得了。你最好是不劳而获，就说明你心里想的那些真正想干的事情其实也是这样子要干的，也不想干。那些你真的要去干的事情呢，你心里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常懊悔。有的人我想吸毒后来懊悔了，抽烟也懊悔了，酗酒也懊悔了，这种事情做到后来他都会懊悔的啊，最好我不做。但是你为什么又偏偏做了呢？就是人呢，自己心里想的跟自己行动上实际上的是分离的，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哪个算是你的自由呢。我当真的不准你去打麻将的时候呢，你说啊，你干嘛干坏我的自由，结果你麻将一打打了四五小时，合着功课没完成，哎呦你懊悔了，哎呦我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呢？你没有能力管住自己，你不自由，你被绑在那里了，你就赌吧。每个赌徒都是这样子，你不要赌好像是干涉他非命要去赌，但是他赌了以后他都是懊悔的，对吧？他管不住自己，他非得去赌不可，见天眼红或者看赌上瘾，真的照他意思去做，他做了也很痛苦。既然痛苦的事情不做就不做了吧，哎也不行，一边痛苦一边做。
有的人他比如说他喜欢找情人呢、
啊、
他觉得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太太没有自由啊、
嗯、
他觉得说哎，我在外面我嫖娼很有自由啊，因为我花了钱我找到一个安慰，好像跟在家里跟太太这么乏味这么没有意思，这就是自由啊。可是我要信主了我就不能去嫖娼了。
对，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心灵里面问心里面他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他尽管他嫖娼他讲他有自由，他在那边他得到肉体的快乐，但是心灵上面稍微他还有一点诚实没有失去的话，他会觉得会对不起太太的，他会觉得自己在堕落，这个堕落的感觉一定是有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形象还在嘛，虽然被破坏得很厉害了，如果他连心里的懊悔的感觉都没有，他完全死了，这种人才是真正的 hopeless。一般有不少人是做了这种事，赌了嫖了，然后心里还感到自己感到身上还有点污秽，感到很不好意思，抬不起头来，这种还有救呢，就说明他真的心里还不是很情愿的被完全牵到那里去，虽然肉体上有他的所谓的快乐。所以在这里面是一场心灵交战，这个心灵和肉体的交战就表明常常被掳去，在圣经上面讲呢，这就是被罪掳去。所以耶稣说，所谓真自由是脱离罪的自由，不被罪审判的自由，不被定罪的自由，得胜的自由。而 世人认为的自由呢，就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而在干的东西里面很少是那些什么真正的纯粹的好的事情。有人说你不能限制我做好事的自由，人家就笑话，谁限制你做好事了？你要过这自由吗？你真做好事谁不愿意啊？你自动的奉献谁不愿意啊？你做义工，你花时间，你帮助人，谁会限制？人家限制你的是打劫、赌博或者是害人，人家会限制你。做好事有哪条法律限制你做好事呢？但是这个自由你要不要啊？很多人看这不叫自由，这个不是我要的自由，我要的自由是另外一类自由。
对呀，就像小朋友似的，他说妈妈我喜欢自由，就是你什么也不要管我，我就是比如说我最喜欢打游戏机，你就让我一天呢，我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我就一直在那打游戏机，打完游戏机呢我就想看电视，那我就马上放下来以后就可以马上看电视，或者是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只想坐在那里发呆啊，这也是我的自由啊，我就想这样过日子哈。其实我们大人也是这么想，好像说你只要给我一笔钱，让我再也不用为我的衣食而担忧的时候，那我就很自由了，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
但是很多人呢，你真的给他钱让他想做什么，他就感到很无聊很空虚，因为他真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到底想做什么。当一个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连思考的自由都没有，连想做什么都想不清的自由，这个就是捆绑你思想的这个不自由，他都没有察觉到，这是最可悲的不自由。为什么？这等到真理来了才知道，打开你，让你知道什么是你，你是谁，你为什么来到世上啊？你的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当人不知道自己的真的需要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是罪的奴仆，是情欲的奴仆，是被捆绑的。你想想那个打游戏机看电视看到最后发现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了，而且这种自由他自己不能自我的产生的，他需要有人付出来维持他这个所谓他的要自由。这个自由本身是一种消费式的那种，没有任何创造的。所以人呢就可以看到所谓的自由就是一种安逸，要懒惰，全世界人都这样子。他拿一电视好看，因为电视没人生产了，因为生产电视要花时间花精力花功夫画下去的，游戏机也不会出来了，对吧？游戏机也要设计出来的，都像你这样都喜欢打游戏机，谁去做游戏机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种自由呢是完全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的，是不可以空空得来的。
所以在这里看来呢，我们从圣经里就知道了说上帝其实造人的时候他真的是给人自由的，否则我们就没有这种自由意识了哈，我们想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其实我们人呢是乱用了这个自由的权利，所以我们就觉得当我们背叛神之后，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由着我们自己来的时候，就像刚才洪牧师讲的，把自由变成了由自的时候呢，一切就颠倒了，使罪呢成为了捆绑我们的真正自由的元凶了。那我们就真正的活在一个罪的捆绑中，但是我们还自己骗自己认为那个是自由。其实这个自由呢是被我们人类因为罪的污染所误解的一种自由。在圣经当中看到啊，耶稣他所讲论的自由是要在真理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能在下一次呢，我们就请牧师啊再给我们仔细的来讲耶稣怎么样谈论真的自由。